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后面教义的第74页，主日二。74页，上次是主日一，关于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，需要知道三件事。现在开始进入人的愁苦。主日二，三问：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？回答：从上帝的律法。四问：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？回答：基督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至40节总括地教训了我们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五问：你能全守这些诫命吗？回答：不能，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邻舍的。孩子们，你们可能听过中国古代有一个有名的医生叫做扁鹊。他有一天他去见一个官员，政府的官员呢，就是 government official。 他看了他一会儿就说：你有小病在皮肤里面是可以治好的。然后这个官员说：我没有病啊。扁鹊走了以后，这个官员就对旁边的人说：医生喜欢给没有病的人看病，把治好病作为自己的功劳。过了10天呢，扁鹊又去看这个官员的时候说：哦，你的病在肌肉里，就是那个 muscle 里头，如果不马上治的话会严重。这官员就不高兴，不理他。又过了10天，扁鹊又见到这个官员的时候说：哦，您的这个病已经到了肚子里面了，不马上治的话会很严重的。这官员很不高兴，不理。又过了10天，扁鹊远远的看见这个官员的话，他就跑了。这官员就感到奇怪，以后就派人去问扁鹊。扁鹊说呢：病在皮肤里，病在肌肉里，病在肚子里还可以治，现在的病呢已经到了骨髓里了，就是到骨头里面了，我肯定治不了了。结果又过了5天呢，这个官员呢，哇，突然感到身体疼，然后就派人去找这个非常有名的医生扁鹊。结果扁鹊已经跑了，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，这个官员呢就死了。这个官员呢，他不知道自己早就处在一个很愁苦很悲惨的地步，在危险当中他不知道，但是当一个非常清楚他的病的人告诉他的时候，他不理，甚至是怀疑他，不怀好意，他的警告他也不管，就这样他就死了。这还是身体的疾病、愁苦和危险，我们的灵魂是不是很健康呢？我们的灵魂是不是处于一种比较悲惨的境界呢？甚至是危险当中呢？神知道。那神怎么告诉我们呢？神借着主日二告诉我们，神的律法指出人的愁苦极深。人的愁苦，第一，我们看愁苦的诊断；第二，我们看愁苦的深度。神的律法指出人的愁苦极深，我们来请神来看我们的灵魂。首先看愁苦的诊断，这里的愁苦指什么呢？ 日愁苦呢，我们回到主日一上说，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罪，第一件是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。这个愁苦呢，英文叫 misery， 中文翻译成悲惨。愁苦也是很好的，但这个愁苦和悲惨呢，是与罪有关系的，不是我们生活中发愁啊，哎呀，这个很贫穷啊，啊，关系很紧张啊，这种愁苦还不是三件最重要事情里面所说的愁苦。这个愁苦是终极的愁苦，是最后的悲惨，就是在上帝面前被定为有罪，而这个有罪导致的没有上帝的恩宠，在地狱中的永远受苦。所以这个愁苦是包括两部分的，一个是他定罪了，然后定罪就跟着来的是刑罚，这两个加在一起被称为愁苦或者叫悲惨，是指终极的。孩子们，你们记得圣经中有乞丐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，这个拉撒路是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他就靠在那儿掉下来的一些碎渣来活着，狗还来舔他的疮。这个乞丐是这么悲惨的，但是真正的悲惨不是这个乞丐，乃是这个财主。财主最后在地狱里的时候，他说："亚伯拉罕呐，你差派这个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个火焰中极其痛苦。"乞丐拉撒路在这个人生中的那样的一种愁苦，远远比不上这个真正的愁苦。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这个终极的愁苦，是最可怕的。人不知道终极的愁苦和悲惨，或者不信有这样的悲惨，不屑一顾，就像那官员一样，这都是。我不信，很多人努力学习、工作、赚钱、锻炼身体，努力要摆脱在这个世上的贫穷和疾病的愁苦，但是对终极的悲惨不在乎。很多人努力是一生不成为拉撒路乞丐，但是却不知道在地上享福的财主才是真正的悲惨的。你是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个？你要不要停下你的脚步，认真思考你的终极的问题，什么是你的真正的愁苦，真正的悲惨？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否会进入这种悲惨呢？知道自己有罪的话，罪就一定会带来这个悲惨。这是真正的悲惨，怎么知道自己有罪呢？孩子们，你们知道，律法使人知罪，是上帝的律法。这个神的律法就好像医院里面有那个 CT 的那个检测器一样，它可以仔细的扫描我们说的每一个字，我们里面的想的每一个想法，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眼神儿。结果这么检测以后呢？都是罪。我们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检查过血液，血液的话会打出一个检验清单，这个地方是正常值或者正常范围，这边是你的检测值，然后这个地方会列出你这个是阴性、阳性。阴性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检测的值和这个正常值是差不多一致的，你如果是超出正常值或者低于正常值的话，叫阳性，叫做 positive，是有问题的，就有病了。我们人的正常值就是上帝的律法，就是一个上帝造的亚当，第刚开始造的亚当是照着这个律法来造的，是全心的爱神和爱人如己。如果用律法来检测犯罪前的亚当的话，全部检测是正常，阴性阴性。但是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 我们每一个人在律法面前做这样检测的时候，每一项都是不正常值，是阳性，而且任何一项的阳性都是致命的，它都是带来咒诅的。为什么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愁苦当中、悲惨当中呢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人改换了标准，更改了正常值。神的律法是非常纯净的标准，体现着一个正常人，就是犯罪前的亚当所有的样子。一个正常人的理智、情感和意志行为是全部用来爱神的。这才是正常人。然后他对自己的邻舍，像夏娃的话，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，当他们犯罪之后，他们自己变形了，他们生的孩子也是畸形儿，全都是不正常。不正常表现在他们都失去了上帝的形象，就是真理、仁义和圣洁没有了。人生活在不正常的人当中，就是没有一个正常人。我们就把习以为常的不正常当做我们的标准。人们不再用上帝的标准来检测我们的灵魂，而是用人的标准了。人和人之间开始比较，或者人用自己的良心来比较自己。为什么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好？法利赛人和税吏站在圣殿中祷告的时候，法利赛人这么说：“神呐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捐上1/10。”这个法利赛人他提到了上帝的律法，哦，我是捐11奉献的，1/10要奉献的，但是呢？他又改换了标准，他说，他要与勒索、不义、奸淫的人比较，还要与税吏比较。这样比较的时候，他不是愁苦，比较的结果是很好，很满意。但是他这样自己比较了半天，神怎么看他呢？神说，税吏悔改回去的话，比这个法利赛人要更有益了。上帝是这么看的，但是法利赛人自我感觉非常好，他标准换了。我们很多人都不怕地狱，不信地狱，即使有地狱，他也相信自己不会下地狱，因为在我们的心中，地狱的人都是很不好的人，是那些杀人放火、奸淫的人、诈骗的人。这些人在不知不觉的与这些人在比较，我比他强多了，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怎么样，愁苦当中。还有人呢，是用自己的良心来比较，看自己是不是有罪的，自己的良心是不会杀人的，是不会放火的。自己的良心不许可我做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只要良心平安，我就是 OK 的，没有罪的。良心是上帝的礼物，极其宝贵，它阻止我们犯罪，让我们辨别是非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良心受到了污染。一件事情，原来良心会责备我们，但是当所有的人都这么做的时候，良心就慢慢的就会允许了。不再责备我们了，比如说婚前同居，在以前的世代是不可以接受的，但是后来做的人多了，还有一些好的理由，什么试婚之类的理由，看起来可以接受了，就心安理得了，就良心不但不责备，甚至还盼望着，良心已经被污染了。觉得只要双方是真心的相爱，只要双方愿意， 有什么不可以呢？这就是良心在变。而上帝的律法非常纯净和不变。那么我们扪心自问，有些人扪心自问，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做过亏待良心的事情，没有犯罪，绝不可以下地狱的。但是他不知道，他这个标准已经都败坏了。你在用什么标准在看自己是否有罪，是不是会进入地狱呢？你这个永远的愁苦，真正的悲惨，你真的觉得你自己与他无关吗？不同的标准，检测的结果是大不相同。那么，你用这个标准和上帝在审判台前用的这个标准是一致的吗？愁苦的诊断标准呢，是上帝的律法。那么诊断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就看第二点，愁苦的深度。我们在看结果之前，我们把上帝的诊断标准、律法再仔细的看一看，看看什么是正常值，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。正常值就是一个完全正常，上帝所造的，他是全心的爱人、爱神和爱人如己，律法和道理的总纲是爱。律法要我们尽心爱神，心呢，孩子们，心是指我们的情感、渴望。如果说理性是蜡烛的光的话，那么我们的情感就是蜡烛所发的那个热，有一定的热度。我们带着感情来说，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只是说一个道理，而是带着情绪、带着情感，甚至是带着怒气来说，这个东西都叫情感，是带着热度的。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情感，是要我们用这个情感全部来爱神的。我们有喜怒哀乐，所有的情感，上帝造我们是用它来爱上帝的。你所有的情感流露，都是因为你爱神。你为什么会喜乐？不是因为你考试考好了，不是因为你任务完成了，不是因为你的愿望达到了，而是因为你所爱的神，因为他的美善、他的智慧和能力，你喜乐。这是一个正常的人。耶稣被圣灵感动而喜乐，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显出来。天父，是的，因为你的本美意本是如此。就当耶稣看到上帝是这样的，把他的美意像婴孩展现的时候，他油然欢乐。这个是情感喜乐的原因。你为什么生气？你不是因为自己被冒犯了，自己被轻视了，自己的利益受损了，而是因为你全心所爱的神被冒犯了，他被忽视了。以色列在西奈山下铸造了金牛犊，摩西从山上把那上帝手写的那个十诫的法板给摔碎了，发烈怒。为什么他发怒？不是因为自己，而是因为神被冒犯了，神要发烈怒给以色列人。这里的尽心呢，是全部的心。律法要我们用全部的心来爱，不是70%的心来爱上帝，10%的心来爱人，10%来爱自己，10%爱各样的你喜欢的东西。全部的心是100%来爱上帝，而对邻舍的爱呢，不是从这100%之外拿出来的，而是 在这个对上帝的100%的爱当中所流淌出来的爱人。爱神就好像树根一样，而爱人就好像树干、树枝、叶子和果子一样。你作为丈夫，你爱妻子，是因为你所热爱的上帝把你和你的妻子配合在一起，是上帝把妻子如夏娃带到了你的面前，让你看她如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爱惜呵护她，如同你自己的身体，并为她舍己。你因着深深的爱你的上帝，你也深深爱上了上帝赐给你的妻子，愿意为她舍己，因为上帝要我为她舍己。你作为妻子爱你的丈夫，是因为你所热爱的上帝让这个男人做你的头，要你敬重你的丈夫来帮助他。你因着深深爱着你的上帝，你也深深敬重扶持上帝赐给你的丈夫。你作为爸爸或者妈妈爱自己的孩子，是因为你所挚爱的上帝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了你，你绝不敢怠慢。好好的爱这个孩子，让这个孩子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来得救。你渴望孩子重生，你爱你的弟兄姊妹，是因为你所热爱的上帝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那个弟兄，也吩咐你来爱他买赎的人。你爱你身边不信主的朋友，是因为你全心全意所爱的上帝创造了他，而且把上帝的形象也给了他，吩咐你爱这个邻舍。你爱自己，也是因为你所钟爱的上帝，他创造了你，他爱了你，也让你爱自己。你锻炼身体，你学习技能，你给自己的休息时间，也给自己娱乐时间，是为了让你能够更加的爱这位神。这一切的源头是从爱神来的，是100%的爱，全部的心的爱。这是尽心爱神。上帝这个正常人律法要我们是尽性爱神。这个性是指意志，是灵魂深处的目的和方向。我们下定决心要做什么，不管怎样一定要做，这个叫意志。尽性爱神就是我们用全部的意志、全部的决心来爱这位神。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也有些人有类似经历，就是在高中的时候，忽然心里就来了一股劲儿，就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光宗耀祖。如果我们中间也有些特别贫穷的人，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，会下一个很大的决心，立定心智要成为有钱的人，一定要致富，一定要摆脱贫穷，要让自己和父母全家过上不为钱发愁的日子。这些都是一种意志，坚定的意志，但却不是爱神的意志，是败坏的意志。用全部的意志来爱神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看基督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自己卑微、存心束缚，不是感情，孩子们，这不是感情，而是一种意志，就是死我也要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不要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；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什么是用全部的意志爱神呢？就是下定决心把上帝的意志作为我的意志。 下决心把一切跟上帝的意志相反的、不同的，全部拿掉，存心顺服。律法也要我们敬义爱神，义呢就是理解呀、思想啊、思维啊、判断呢、就是我们用的头脑的部分。我们想什么、思考什么、琢磨什么，我们脑子里在想的这些，全部用来爱神。我们即使为人在考虑一些东西，也是出于爱神。我们花很多的脑力来学习。不是为了考试成绩的，不是为了将来的前途，而是出于爱神。神呐，你给了我头脑，给了我聪明智慧，你一定有你的安排。我要好好的学习，用你所赐给我的聪明。来服务你要我服务的人，求你不要让我把头脑用在别的目的，而是单单的来爱你。我虽然常常把我的脑精力用在不是爱你的事情上，求你让我转回，再一次让我用我的头脑来爱你。你对金钱进行规划吗？你定各样的计划吗？我们之间在想怎么样去鼓励人吗？我们这一切的头脑的使用，全都是爱神。我们为什么在动脑筋？我们在动什么样的脑筋？是怎么样在这一件事情上爱神？这就是一个正常人。他的思想，他的头脑。律法要我们尽力爱神，就是用一切的力气、一切的行动、一切的感官、一切的肢体来爱这位神。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他去摸麻风病人，他没有一个行动不是为了神。耶稣走路困乏的时候，他为了上帝带领。到耶稣面前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要与他交谈。耶稣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”耶稣把身体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用尽了他一切的力气，忍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，把整个身体作为一个赎罪祭，用他的行动，用他的全力。来表达了对上帝的爱，这是爱神。其次也相仿，爱人如己。孩子们，这个相仿的意思就是 like it，similar，就有点像的意思。真正的爱神的人会爱人如己，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。就是说谎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全律法都包在"爱人如己"这一句话了，它是一起的。这是上帝的律法，这就是正常值，一个正常人是什么样子的。当初造的亚当，全部都是合格的，是完美的。当这个律法开始照着你和我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人的本性倾向于恨，这是人的愁苦之深的地方。这个标准是爱，但是一照我们，全是恨。第五问，你能全守这些诫命吗？回答不能，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邻舍的。我们首先看，本性为什么是憎恨上帝呢？ 有人可能不解，说不认识的人，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怎么会恨上帝呢？我们看经文，我们再来解答这个问题。这个恨，它的依据在哪儿呢？罗马书8章7节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雅各书4章4节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再看加拉太书5章17节，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。人本性的那种憎恨上帝，是指人肉体情欲的本性是与上帝为仇为敌的。保罗说：“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”这个肉体是与神相争的，他不服神的律法，他也不能服，他本性就是不服，他本性愿意与世界为朋友。是这样的，憎恨上帝，人本性的这种憎恨呢，它可以表现为强烈的憎恨，就是能够抑制情感都能够表现出来，也可以表现在没有外面的这种强烈的情绪的憎恨，但是实际上与神为敌。大家有没有见到恨上帝的人？你跟他讲上帝的话，他立刻不高兴。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神呐、啊！一听神就这样。还有一些人努力的把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律法，从学校、从工作场所、从政府、从法院全部要拿走，不允许在公众场合提神的名字，这些都是很明显的，他恨恶上帝。但是大多数人，包括不认识的人。他表现得很温和，他的温和表现在哪儿呢？他就是静悄悄的，他就体贴肉体，他就顺服自己的情欲，他爱这个世界。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敌的。外面，你看外面，爱世界的人很多，这些都是与世界，都是与神为敌的。我们自己里面，那个肉体，那个情欲。就是神的敌人，他不在很远的地方，到处都是。我们的本性倾向于憎恨上帝，我们的本性也倾向于憎恨邻舍。提多书的3章3节说：“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、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。”长存恶毒、嫉妒的心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有人可能还是不明白，觉得难道我们夫妻之间是彼此相恨的吗？我们信主之前，夫妻之间就是彼此相恨的吗？父母和孩子之间就是相互恨的吗？我们和同学之间、同事之间是不是彼此相恨的？老板和员工之间？是不是恨的关系？公民和政府官员是恨的关系吗？是这样的关系。堕落以后的人类，就是彼此相恨的关系。这个恨，不一定是那种强烈的表达出来的那种憎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彼此相恨是与彼此相爱来相对的，而爱不只是情感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它有坚强的意志在爱里头。而这个彼此相恨呢，它也不限于那种恨的那种情绪情感，它也有很 强烈的抑制在后面，彼此相恨。我们仔细琢磨提多书的3章3节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亚当夏娃堕落之后，所有人的关系就是彼此相恨。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，他不爱神了，他也不爱人如己了。这样的状态，不爱神、不爱人如己的状态，上帝告诉我们，在提多书说，你们从前就是彼此相恨，不爱神如己。上帝说，你们是彼此相恨，没有中间地带，没有既不爱又不恨的。你不爱人如己了吗？你们从前就是彼此相恨。当我们看到亚当被上帝来问责，是谁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彼此相恨，表现在推卸责任。亚当已经不爱夏娃如同自己的骨肉。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当上帝要追究我的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相恨，表现在我把这个责任归在你身上。上帝说，这就是彼此相恨。推卸责任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长出来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果子。表现出里面的根是彼此相恨的，这个恨继续结果子的话，该隐和亚伯的时候就开始杀人了。恨不一定是在陌生人之间，恨就在夫妻之间，恨就在兄弟之间。彼此相恨好像根一样。我们不容易看出来，但是藏着。如果你对我好，我一般会对你好，我们都平安无事，看起来很 nice。我们都好像很爱对方，但是等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恨才显露出来。如果他冒犯了你，你有恨意；如果他说你的坏话，恨就冒出来。如果你受到伤害，你有报复的心，你看见人家不好，你幸灾乐祸；你看到人家好，你并不高兴。各种可能性的时候，你把人家往坏里想，嫉妒多，我们对人不耐烦。我们觉得我比你强，态度高傲，这些从哪里来？我们说话很硬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这些都是不爱的表现。其实是一种彼此相恨中，在不同的场合中表现出来的，各种各样的。一种污秽人的东西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里面他深深的藏着爱的话，那么人家对他不好的时候，他仍然爱他。耶稣基督就在这样的被嘲弄、被鞭打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还在为逼迫他的人在祈祷。我们被人说一句话、两句话冒犯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怎样的？如果人彼此相恨，那么为什么夫妻之间还很恩爱呢？父母和孩子之间很亲呢？这是因为上帝普遍的恩典盖住了彼此的相恨，让我们在这样重要的关系上 不会马上的彼此为仇。如果是我们和同学之间，或者我们和一般的朋友之间，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露出你们之间是彼此相恨的，不用很大的事情，马上就知道了，我不喜欢他。但是夫妻之间和孩子之间，我们需要很多的事情积累起来以后，才露出我们彼此相恨的本性。或者是事情不是很多，但是有几件特别大的事情是真正的冒犯到了你的根本利益的时候，那个里面的根儿就露出来了，是一种彼此相恨。忍耐了很久的夫妻关系的时候，到时候就撕破了脸，是彼此为仇，恨不得对方死去。这是他本性的彼此相恨，原来被上帝盖住的这个恩典拿走了以后，全部的爆发。兄弟之间没事儿都挺好。但到了分家产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家产很大，金额不小，然后中间有一些矛盾的时候，这个恨就暴露出来，永远不再说话。这就是人本性的倾向于彼此相恨，但是在家庭关系中，却上帝的恩典盖住。让一般的事情不会露出来，我们这样的心，没有重生的人，就是道德水平再高，风吹雨打，根儿就会露出来。那个根儿就是彼此相恨，而被上帝所重生得救的人，他虽然不好。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，风吹雨打之后，根露出来的时候，发现那个根儿是爱上帝的和爱人如己的。这样的夫妻是安全的，因为重生的人，本质上改变的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能引发本质上的恨了。因为上帝把那个根儿变了，事情越大，风暴越大，根儿露出来的时候，是一种爱和怜悯，是对罪人的怜悯。上帝非常怜悯我们。他用良心，还有各样的关系来约束我们，我们不敢乱来。如果我们这彼此相恨的本性没有任何遮拦的话，我们看这个人不顺眼，你为什么看我一眼？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样想？你为什么不断的咳嗽？我们的凶相毕露，我们人和人之间没法相处。但是上帝用普遍的恩典。给了我们一些道德，给了我们一些良心，让我们之间还会客客气气的，即使不信主的人，盖住了彼此相恨的本性。其实，神告诉我们，你们虽然现在没有表现出来，你用律法照照你们，照照我自己，他说，你我。本性上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憎恨邻舍的。我们扪心自问：我们真的爱人如己吗？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恨过你的妻子？你有没有恨过你的孩子？你有没有恨过你的爸爸妈妈？平常看不出恨来，全都是你好我好，你的恨都没有机会显露出来。但是当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， 你还爱他吗？人的愁苦深到什么程度？上帝的律法是爱，人的本性是恨。这就是堕落以后的人类，没有看起来没有那么坏，是因为上帝用恩典盖住了很多很多。我们是烂到了根儿了，人心里能冒出什么好东西吗？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保罗说，耶稣说，从人里面出来的是指每一个人的哈，不是从某个人身上。耶稣说的，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就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。等等等等，我们里面就是这样的，只不过盖住了不少。耶稣知道，我们就像烂苹果一样，从里到外全烂了，不但自己烂，放在哪儿会污秽人，使别的苹果也烂，是可以扔掉的。烂苹果有什么价值呢？然而，上帝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待我们，他派自己的儿子死去，让这些烂苹果能够重生得救。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爱？我们对上帝好，上帝对我们好，我们还不清楚上帝是不是真的对我们好。当我们憎恨上帝，我们憎恨邻舍，我们没有义人，我们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只不过被盖住了一些，是粉饰的坟墓。每一条诫命，我们天天在犯的时候，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你认识到自己的败坏吗？你还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吗？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不错的苹果吗？只有那个烂苹果，他才愿意到基督那里去跪下来祷告，恳求救我这个烂苹果。神的律法指出人的愁苦极深极深。律法好像著名的医生扁鹊一样，他清楚的告诉你每个人病得不可救药。你愿意到耶稣这位大医生这里来吗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，两个不信主的人，不管是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朋友关系、同事同学，根本上的关系是彼此相恨的关系。上帝告诉我们，本性上是倾向于恨的，就是从这个本性上，我们开始攻击，说那个尖刻的话，恨话。疏远、猜忌、不理睬、傲慢、苦毒、嫉妒、恼恨、生气，都是从这样的根里出来的。只有被上帝重生的人，这个根儿才会改变成是爱神和爱人。如果一个人信主，另外一个人不信主，那么，不信主的人 根本上他是恨你的。如果对方是根本上是恨你的，你因着你本性的改变，你去爱那恨你的人。如果对方是信主的，两个信主的人，对方根本上是爱你的，因为上帝的大能改变了他的本性。但是在这个爱你的人身上有那顽强的肉体和情欲，而那个肉体和情欲是恨你的，他一分一秒也不会休息，他就是拼命的恨你。在这样的人面前，虽然你知道他本性上爱你，但是他不断恨你的时候，耶稣说，若有人来跟从你，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你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爱那恨你的人，因为耶稣就是爱了你这个恨他的人。耶稣说，来跟着我。亲爱的信徒，你愿意爱那恨你的人吗？阿们。我们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不可能向你靠近，因为我们是太脏太脏了。若没有那圣殿的幔子，没有祭司在中间杀祭物，带着血进入那至圣所，我们都要灭亡了。我们赞美你，你没有恨我们，你爱我们，爱到了我们都不可理解。我们的神啊，我们盼望着有一天我们亲眼看见那神就是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你的爱有多深，我们的愁苦有多大。我们特别为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的人祷告，求你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境况，那真正的危险，真正的无法到上帝面前的愁苦。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没有一点点的骄傲，没有一点点的可夸，实在跟人家一样都是烂苹果。我们的神啊，你为何要救我们呢？在这感恩的季节，我们再一次通过认识我们自己，通过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你，并借着这样的认识来重新献上我们那微不足道的感谢和赞美。我们这样祈求，是奉靠为我们上十字架的，为那罪人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名字。阿们。